第八章到第九章就是介绍七号占。当第七个印被揭开的时候，天上就极静有半个小时，都在等候要发生的审判。所以当第七印，也就是七号开始吹响的时候，就是灾难时期里面的后半期，称作大灾难时期的产生。因为这个审判就越来越严厉了。在第八章的开始，首先介绍吹号的七位天使，然后第一号当天使吹响的时候，地就遭受浩绝，有火掺血的暴下降，那个时候地的三分之一，树木青草的三分之一都要受到灾殃。第二个天使吹第二号的时候，海就要遭受到浩劫，有火山扔到海里面，海水就变成血，有三分之一的海产都要遭殃。第三号吹响的时候，江河重水要被击打，有大星降下，所有人类喝的泉源的水三分之一都变苦了。第四号吹响的时候，天体被击打，日的三分之一、月的三分之一、星的三分之一都被击打无光，是非常的可怕。当这个第四号吹响的时候，有天使宣告还有三个祸灾，祸灾祸灾祸灾，就表明再下来的三个祸灾是更严厉。当第五个天使吹号的时候，也就是第一个祸灾，就是无底坑被开启，有蝗虫出来，这些蝗虫伤害没有神在他们身上印记的人，这些蝗虫是魔鬼的军团。第六个号，也就是第二祸灾吹响的时候，就是释放了在伯拉大河的四个使者，当他们释放的时候，就有两万万，也就是两亿的马军出现，要杀害地上三分之一的人。人受到这么大的审判，可是很多的人还不悔改，不转离自己来归向神。在第六号吹响以后，也就是天使所讲的三祸灾的两祸灾发生了。在吹第七号以前，作者就先暂停，并且开始介绍第二插段和第三插段，记载在十章到十一章和十二章到第十四章。第二个插段首先讲到约翰吃小卷，天使吩咐约翰拿一个小卷把它吃掉，就预告他当他吃的时候会先甜后苦。甜对信的人，对约翰来讲，神的计划是信实可靠的，想到神要完成他的计划，心里是非常的喜乐。苦是知道有许多的人受苦，其中也包括那些不接受神、不悔改、不信的人，为他们的苦而觉得难过，所以这是先甜后苦。还有一个记载就是讲到要约翰来量圣城，也就是象征圣城要受到审判。在这个插段里面介绍了有两见证人，神在末世的时候，在灾难时期就差遣两个大能的见证人为他作证，这两个见证人可以行神迹，也可以行审判的事，他们所做的正如摩西和以利亚当时在地上所行的大能的事。这两个见证人他们是在大城，也就是在耶路撒冷传道，有很多的人接受，但是这两个见证人在工作完成以后，神允许他们被杀寻道，又叫他们复活，向世界证明了他们的见证让神得到荣耀。介绍完了第二插段的三件事，在十一章的下半段，约翰就记载了七个号的一个介绍。因为七号，也就是天使讲的祸灾祸灾祸灾的第三个祸灾是非常的严厉，长老们就惧怕敬拜的匍匐在神面前，称这个第七号是神的愤怒。当写到这里，约翰就暂时再停笔，再写插段，也就是在第十二章到第十四章是启示录的第三个插段，介绍在灾难时期中的 七位重要的主角。在十二章首先介绍一个怀孕的妇人，这位怀孕的妇人她身披日头，脚踏月亮，头戴十二星的冠冕，她怀了孕，在生产的艰难中疼痛呼叫。这个就是表明以色列是神的选民，他在疼痛中，因为弥赛亚要从以色列来产生。然后第二名的人物就是天上又显出异象，有一位大红龙，这位大红龙就是魔鬼，他不但在过去带了三分之一的天使与他一同的背叛神坠落，而且他在生产的妇人面前要等妇人生产以后吞吃他的孩子。所以魔鬼在以色列的历史中一直想来灭掉弥赛亚。第三名的人物就是妇人生了一个男孩子，是将来要用铁杖辖管万国的，他的孩子被提到神宝座那里去了，这就是指着弥赛亚。当弥赛亚工作完成以后就回到神面前去了。第四名就是介绍天使长弥迦勒，弥迦勒带着他的使者去跟大龙，就是魔鬼的使者征战，指的在末世的时候他们的征战，然后天使长得胜。第五名讲到愚民，愚下的民，讲到魔鬼因为失败了就下到地上，他的时日无多，气纷纷的去迫害妇人，就是以色列，并且迫害愚民，也就是在灾难中坚守主道的人。第六名人物就是在十三章记载的，是海里上来的一个兽，我们称作海兽，这个海兽就是敌基督的人，海就是代表外邦，他是由撒旦给他的能力，他非常的有权柄，将来在地上掌管全世界的政权经济，他就像神的国在地上的一个伪造的版本，他并且在耶路撒冷立了一个塑像要人去拜他。最后一个兽在第十三章的十一节是从地上上来的，叫做地兽，这是指的假先知做敌基督的帮助，要全世界的人都拜他。描绘了七位人物和他们的工作以后，约翰就在十四章再来补充上文以及预告下文。在这里他有三幅的图画告诉我们，第一幅图画是介绍了锡安山的羔羊和十四万四千的见证人，讲到这十四万四千的见证人他们为主去工作，而且得到荣耀的胜利，并且蒙主的保守。第二幅图画就讲到有天使报信息，第一位天使宣告有永远的福音传遍天下，向灾难时期的人民来传遍神的福音。第二位天使宣告巴比伦大臣倾倒了，因为巴比伦是在旧约时代选民最主要的仇敌，也是灭亡选民国。在新约时代圣经用巴比伦这个名字代表一切反对神的罗马帝国以及反对神的国度，所以巴比伦也就是敌基督之国，他要被灭亡，这个好消息。他灭亡的详细记载在十七章和十八章。第三个天使宣告的好消息就是拜受者的结局，那些不信神的人他们要永远受苦，饱尝神大怒的酒。从另外一方面，信徒的忍耐就是坚持主道，神为他们伸冤的时候也来了。十四章十三节，我听见从天上有声音说，你要写下从今以后在主里面而死的人有福了。圣灵说是的，他们习了自己的劳苦，做工的果效也随着他们。介绍完第二幅图画以后，第三幅图画记载在十四章的下半节，就看见人子收割的图画，带给我们信徒有何大的安慰。同时这里也有警告，当人子来的时候，不信的人要受到审判。介绍完了十一到十二第二个插段，以及十三十四的第三个插段，从十五章的一开始就是宣告最后的七个灾， 也就是七晚斋的审判，神的愤怒在这个七个晚的灾难里面都发尽了。在这里也描写了那些在灾难时期接受了主耶稣基督人的灵魂，他们在天上把颂赞和荣耀来归给神。这七个晚的审判记载在启示录的16章。第一个晚是倒在有受印记的人身上，就产生了毒疮。第二个碗是倒在海里面，海水变成血，所有海洋的生物都死掉了。第三个碗倒在江河上，全员变血，江河和众水都变成了血。第四个是倒在日头上，热的烤人，但是众人还不悔改。第五个碗倒在兽的座位上，兽的国就黑暗了，敌基督的国倾倒了，拜兽的人身上满了伤痛。第六个碗倒在伯拉大河上，伯拉大河就干枯了，邪灵就招聚了地上的众王，来到哈米吉多敦征战，引起了哈米吉多敦大战。第七个碗，天使把碗倒在空中，就有大声音从殿中宝座出来说，成了。神的愤怒到这时候都已经结束了，又有闪电声音、雷轰、大地震，自从地上有人以来没有这样大厉害的地震，天地改容。介绍完了这个七晚灾，然后在第17章到第18章，约翰就继续的来补充上文，讲到第四个插段，也就是淫妇巴比伦受审判。首先在前一段他解释巴比伦，也就是将来的复兴罗马帝国，他像一个淫妇一样，他们在政治在宗教方面要受审判。另外呢，也讲到这个大臣巴比伦要倾倒，这个大臣巴比伦也是指将来的复兴罗马帝国，在经济商业方面他们要受到审判。19章就宣告了神的得胜，而且描写主的再来、羔羊的婚宴。启示录的焦点主题集中在主的得胜再来，以及再来以后要建立的国度。这两方面的预言对我们所有的信徒有安慰和保障。在19章1节到21节讲到主的再来，主再来也就是千禧年国度建立的前奏。主耶稣要来的消息让24位长老还有4位活物高兴的匍匐敬拜神，他的再来也被称作羔羊婚娶的时候。19章11节到21节是一幅主再来的图画。我观看见天开了，有一匹白马骑在马上的，称为诚信真实，他审判征战都按着公义，他的眼睛如火焰，他头上戴着许多冠冕，又有写着的名字，除了他自己没有人知道。他穿着溅了血的衣服，他的名称为神知道。在天上的众军骑着白马，穿着细麻衣，又白又洁，跟随他，有利剑从他口中出来，可以击杀列国，他必用铁杖辖管他们，并要踹全能神列入的9章。这一段经文详细的描写主耶稣基督大能和荣耀从天上降临，并且带着天使天军要来跟那些聚集来对抗神的敌军征战，有利剑从他口中发出，击杀抵挡神的列邦。接着主基督要用铁杖来辖管列国，因为他是万王之王、万主之主。20节到21节就记载，当反对神的帝国被歼灭以后，还有海中兽，也就是敌基督，还有地中兽假先知，这两位都被擒拿，被活活的扔在烧着硫磺的火湖里，其他抵抗神的都被主耶稣口中的剑杀了。当敌基督、当反叛神的势力被清理以后， 在二十章的第一节到第六节就记载撒旦被捆绑丢在无底坑里面1000年，他不能够再迷惑众人。主再来的目的是建立永远的国度，他先捆绑了魔鬼。20章3节，扔在无底坑里，将无底坑关闭，用印封上，使他不得再迷惑列国。等到那1000年完了以后，必须暂时释放他。但是这个暂时释放它的原因在哪里呢？有两个解答。第一个是因为在千年国度里还是有人犯罪，因此证明犯罪是由人的罪性而来，不是由撒旦而来，所以人人都需要来到神面前悔改，求主的救恩。第二，撒旦被释放受审判的时候，就是神要清算所有罪恶的时候，包括撒旦的罪恶、犯罪的天使和罪人的审判。在20章的第4节，我又看见几个宝座，也有坐在上面的，并有审判的权柄赐给他们。20章4节到第6节记载，当撒旦被捆绑，这时候千禧年的基督王国就要被建立。但在被建立前面有一次的复活，20章5节，这是头一次的复活。6节，在头一次复活有份了，有福了，圣洁了，第二次的死在他们身上没有权柄，他们必做神和基督的祭司，并要与基督一同作王1000年。在头一次的复活前记载，已经有人坐在宝座上面，拥有审判的权。那他们是谁呢？有不同的意见。解经家认为这些就是新约和旧约的信徒，这是比较合理的解释。而在这时候复活的就是那些为耶稣做见证并且为神的道殉道的人，也就是在灾难时期的殉道者。这些忠心至死的人，他们和新约旧约的信徒都称为头一次的复活。头一次的复活是跟另一次做一个区别，另一次就指的20章5节的其余的死人，那是指的千禧年的开始以前的复活，他们能够进到千禧年国里面，承受国度的权柄和荣耀。所以参与头一次复活的人是有福了，因为他们是得永生的人，第二次的死在他们身上没有果效。而第二次的复活，也就是那些在白色大宝座审判时候复活的人。20章7节到15节就是记载撒旦被释放以及他最后的叛乱。那1000年完了，撒旦必从监牢里被释放出来，要迷惑地上四方的列国，就是哥哥和马哥，叫他们聚集征战，他们的人数多如海沙，他们上来遍满了全地，围住圣徒的营与蒙爱的城，就有火从天降下烧灭了他们。那迷惑他们的魔鬼必扔在硫磺的火湖里，就是兽和假先知所在的地方，他们必昼夜受痛苦，直到永永远远。在千禧年快结束的时候，撒旦得到释放，做垂死的挣扎，他诱惑在千禧年国里面那些不信的人来跟神做最后的反叛，但是神审判的火从天降下毁灭他们。随后就有白色的大宝座审判出现，清算从创世以来所有反叛神的人的罪行，记载在20章11节到15节。最后的审判称作白色大宝座的审判，坐在宝座上的就是耶稣基督，因为神把最后审判世界的权柄交给了他。这时候无数的人复活，在审判座前等候审判，这些人就是历世历代以来不信神的人，也包括在千年国度里面不信神的人。而在这次复活的人也有在千年国度里的信徒，因为死亡还没有废掉， 所以在千年国度时期，信主的在这时候也复活了，他们与主的关系都是按着生命册的记载。保罗曾经说，世人都伏在神的审判之下，罗马书三章十九节，这就是世人遭到审判，罪恶被彻底清除的时候，让不义的口也被塞住，神的荣耀得到彰显。二十一章记载新天新地，二十一章一节，我又看见一个新天新地，因为先前的天地已经过去了，还也不再有了。一切为了新天新地的出现，当一切都预备好以后，约翰就看见一个新的异象。这个异象和先前的不一样，先前的是审判血腥的、痛苦的、咒诅死亡的，这里的异象是祝福的、祥和的、安稳的、平安的、喜乐的，没有死亡，只有永生。因为神的帐幕在人间，他要和人同住，赐福给人。二十一章三节，他要与人同住，他们要做他的子民，神要亲自与他们同在，做他们的神。新天新地是天国的最后阶段，也是神救赎的最后阶段。神的帐幕在人间，神和人要永远同住，神和人的关系恢复正常。这是千万年的救赎历史到如今的最高峰，也就是最后应验的时候，是神与人所立的各种的约达到一个完美的结束。神一切的应许到这里没有一样不成就的。新天地和旧的天地是不一样的，因为基本的形质经过消化以后，就转成新的形质，新的姿态出现。诸如没有海，旧的地71%是海洋世界，因为海洋是生物循环的重要环节。但是如今人人都有永生，海洋也没有存在的价值。在新天地里面，没有悲哀、疾病、疼痛、死亡，日月之光也不用存在。神把他在创造周的第四天里分散给日光之中的光收回，因为神亲自成为人间的光，神本来就是世界的光。在21章9节到22章5节记载新耶路撒冷，新天新地的中心就是圣城新耶路撒冷，也称作羔羊的妻，打扮的美丽绝伦。圣城的大小体积难以置信，里面充满了诗意的象征文字。圣城里面居住的历代的旧约信徒、新约信徒，还有灾难时期千年国度的信徒。城里面没有圣殿，因为人人可以直接敬拜神，也不用透过古旧的仪式，人都可以亲自的来见主耶稣基督的面。这就是救赎的最后阶段。正如约翰早先在约翰一书三章二节讲，我们必得见他的真体。又如约翰在约翰一章十八节说的，从来没有人看见神，只有在父怀里的独生子将他表明出来。如今真实性也获得了证明，圣经的启示就以新天新地作为结束，也是天国在人间最完美的结局。在这本书的22章6节到21节的结束，也就是这本书的拔，或者是称作结语。首先有天使的吩咐，在6节到11节，天使又对我说，这些话是真实可信的，主就是众先知被感之灵的神，差遣他的使者将那必要快成的事指示仆人。7节，看哪，我必快来，凡遵守这书上预言的有福了。 天使也吩咐约翰，叫他不要封闭一切所看见的启示，要让人听见、接受和信靠的。但是如果有不肯接受的，就由他去吧。在十二节到十六节有主耶稣的宣告，看哪，我必快来，赏罚在我，要照个人所行的报应他。主耶稣也补上自己的见证，而且宣告他的身份，我是阿拉法，我是俄梅加，我是首先的，我是末后的，我是初，我是终。那些洗净自己衣服的有福了，可得权柄，能到生命树那里，也能从门进城。主耶稣宣告他的身份，证明他一定成就所预言的，并且期待那些人能够得救进到这个天国里面。二十二章十七节，除了有天使的宣告、耶稣的宣告，还有心腹的邀请。圣灵和心腹都说来，听见的人也该说来，口渴的人也当来，愿意的都可以白白取生命的水喝。圣灵内住在教会里面，教会是主的心腹，所以约翰说圣灵和心腹一起邀请，凡是口渴的人都来取永生的水喝。看到了上文记载可怕的审判，这里再一次的邀请，让人听福音、信福音，得到救恩。在十八节到二十二节，约翰再加上自己的见证，我向一切听见这书上预言的做见证。约翰自己见证这些异象是真的，而且也添上阅读的福分，还有三减的祸，更附上主耶稣的见证来佐证他的见证，证明这事的说事了，我必快来。在二十节，二十节下，主耶稣啊，我愿你来。这句话原来应该这样翻译的，是了，主耶稣啊，愿你快来。愿主耶稣的恩惠常与众圣徒同在，阿们。约翰，主耶稣称他是雷子，就像是天上打雷的响声，为神发声。他写了约翰福音、约翰一书、二书、三书，还有启示录，把神的启示、把神的心意像雷一样能够发表出来。当我们读启示录的时候，真是受到感动，想到神的计划、神的救赎、神的国度都要必快成实现出来。神让我们能够预先看到将来在新天新地的荣美，也让我们预先看见在地上将来要受到的审判。主耶稣的心愿意万人得救，不愿意一人沉沦。我们有没有体会主耶稣的心？愿人都能够来到神的面前，正如圣灵和心腹说的来，听见的人也该说来，口渴的人也当来，愿意的人都可以白白的取生命的水来。是的，主耶稣啊，愿你快来。这不但是约翰的心声，也是历世历代所有信徒的心声，更是你我的心声。我们有没有盼望主的再来？我们有没有在主要再来的荣耀面前能够洗净自己的衣服，殷勤的来跟随主作风？让我们一同来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的主耶稣基督，我们感谢你，因着你的救恩是这么的浩大，你爱我们，为我们舍了生命，羔羊赎回了我们，让我们成为你的国民，成为祭司，并且让我们能够进入千年国度，进入永恒的新天新地，在那里见你的面，侍奉你。亲爱的主耶稣，我在这里求你赐福所有有这样心愿的弟兄姐妹，一同在真道上建立，在主的爱中 保守自己，在圣灵里面祷告，仰望主耶稣给我们的永生，也求主帮助那些还没有信你的人，让他们的眼睛打开，让他们的心灵能够回转过来，来到你面前，来白白的得这个生命的泉水喝。主耶稣，谢谢你给我们机会来学习你的话语，愿神赐福我们每一个爱你的人。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
圣约神学课程系列是网上的四项神学课程，为各地华人基督徒而设，详细情况请浏览 www.febccanada.com 或电邮 info@febccanada.com 查询。圣约课程的光碟拷贝及派发费用非常庞大，我们需要您的支持。如果您对我们的事工有感动，请以支票或汇票的形式寄往8888 Arlen Crescent Richmond BC Canada， 邮政编码 V6X3Z8， 支票上请注明 FEBC Holy Covenant。 您也可以到我们的网站以信用卡奉献，谢谢您的支持。